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如何面对神的审判。那么弟兄姐妹，这个题目其实是蛮大的，而且呢听起来好像很吓人。但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叫预备，这个预备呢也包括在我们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讲审判，我们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会有两种认为。第一个认为就是说，我信耶稣了，那我一定是进天堂。第二种呢就是不一样了，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比较在讲的就是不一定哦。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圣经上面呢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不同，我讲不同的看法的意思就是跟第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认为呢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说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来审判。那你就想说，我们个人所行的跟我信耶稣难道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吗？我们一般人讲说信耶稣进天堂，但是弟兄姐妹，我再三的跟大家讲，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圣经上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他特别讲到什么叫真正的信徒，什么是假信徒，什么是叫做基督徒的样式是什么。那基督徒的样式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很尽心很仔细的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哇，他的标准高得不得了。那么在这个高得不得了的这种标准当中呢，你说哎呀，刘牧师被你骗了。被我骗什么？他说哎呦，你不是说这个信耶稣好像很简单嘛，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我们不是就得救了吗？我说 yeah that's right that's true， 但是呢后面还有很多事情你没有看到嘛，那这个看到这个东西的上帝都要审问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只读了这个罗马书第十章，我刚刚讲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都必得救的话，那我建议你要多多去看什么，你要多多去看希伯来书，你要多多去看约翰一书，你还要多看看启示录。为什么？因为启示录在讲怎么样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就是在短宣当中上个礼拜稍微跟大家交代了一下哈，因为我在这次的短宣当中，我突然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呢，我们的人哦，没有办法100%像耶稣，可是耶稣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像我啊，你要像我一样圣洁啊。圣洁就是不犯罪啊，不犯罪是什么意思？不是去法律上的犯罪，是不是法律上的犯罪的问题，而是你思想上面有没有犯罪的问题。昨天呢，我就跟大家打个比方。昨天呢，我跟师母聊天了，他打电话来，他问我一些的事情，结果他不知道是触到我一个痛点还是怎么样的，我就开始就不是很客气的跟他回话。那后来呢，他觉得他蛮委屈的，他只是讲这句话了，然后呢，我又跟他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口角。后来我说我不跟你讲了，我要睡觉了。那时候才差不多，不好意思，大概才6点钟，晚上6点钟哈。所以呢，我说我实在是太累了，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呢，后来呢，睡觉的时候呢，那圣灵就责备我，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你太太讲话？后来想说 ，Yeah, that's right， 我就是这么一个 imperfect， 就是这么样子的不完全。你说我在教导人家要完全，然后我自己随便跟太太讲了几句话，结果就跟他有一点稍微的口角，然后心情就很不好。我相信师母听了也不是太愉快，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赶快写一个 line 跟他讲说，老婆对不起啊，昨天晚上口气不好啊，请你原谅啊。那我不是在对自己找什么借口，但是呢，你知道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只给我们一个命令，对不对？你要爱神跟爱人。哎，那我这次去中国短宣的时候，其实我挑战他们了，我说挑战很多地方的人，我说上帝给我们第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们说爱神，然后第二是什么，他们说爱人，我说你们通通都错了。然后他们就 每个人都瞪大眼睛说，哎，这个人怎么这样讲啊，这个人在讲什么啊？然后我跟他讲说 No 你们都搞错了啊，我们搞错了，我说是爱神跟爱人并列第一哦，他们才明白哦，原来叫并列第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能说你第一是爱神，如果是第一爱神，第二爱人的话，那么就很多人就变成就是说我只要爱神就可以了，我爱人就没有关系，那是 second priority， 那个不 是第二优先嘛？第一就是爱神就好了嘛。那你如果说你是第一爱神的话，然后我可以牺牲家庭啊，我可以牺牲心情啊，亲情啊，我可以牺牲我的好朋友啊，我只要什么，我只要亲近上帝就好了，我只要天天跑到教会去，我就敬拜赞美上帝，然后家庭都不管。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种态度的话，那么你就完了，因为你从一个爱神第一的当中呢，你把爱人这个事情就抛弃掉了。那我说 no，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呢，就刚好怎么样，就刚好着了道。因为什么？爱神跟爱人是并列第一的， OK， 因为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在想，我是说，哎，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会犯错，就像我昨天晚上就犯了一个错。如果昨天晚上耶稣来了，糟糕啊，我还没悔改，我还没请上帝这个遮盖我。如果说上帝昨天晚上来了，我要被审判，你说我有没有100%？没有啊。那我在没有100%的时候见到上帝，那上帝会让我过去吗？上帝会让我进天堂吗？ I'm not too sure， 我不晓得。那么弟兄姐妹，我只是举一个我自己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我就很害怕上帝如果说追究起来的话，他说，哎，你们这个教导的人哦，你要够受更重的判断，哇，你教的人自己做的比人家差，那你还教什么？那你我不是完蛋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想到那个雅各书里面讲的，你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哎呀，太多人做师父，做师父的人比较麻烦，比较什么，要放大镜来看。那弟兄姐妹， What's wrong with that？那我们在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呢？如何去面对神的审判呢？弟兄姐妹，我不得不说，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总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遇到，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你喜欢或不喜欢。有人说，哎呀，不要跟我讲那么久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You never know。 就像我们随时准备啊，我们加州的地震啊，加州的火灾啊，最近火灾在 Chico area 三处地方又大火了，我们最近我们整个湾区都在闻那个烟味，有没有？就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闻那个烟味，我说哇，怎么回事啊，我还以为我们家附近起火了嘞，就找老半天，不是啊，是有好几百迈啊，100多迈以外的那个飘过来，飘过来以后呢，都闻到的是那种火烧烧焦味。我说哇，空气很不好啊，太阳啊也是迷迷茫茫的，迷迷雾雾茫茫的。所以我们想说，哇，又起火了。那我今天早上看，已经死23个人了。OK， 你不知道吗 ？23，23条命没了，还有115个人失踪了。他说一个整个 town 叫 paradise， 他整个 town 都不见了。所以我想说，那刀啊，我待会讲完道哈，回家我好好再看看这个新闻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弟兄姐妹，你不要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就在我们这附近呢，100多迈不远的，Chico那边呢，我们开车大概4-5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事情你会不会心惊啊？你会不会等跳啊？会啊。我说哦，如果说你发生在 Bay Area， 那还得了啊，有多少个家庭会受到影响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我们现在是战战兢兢在，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会不会有地震，不知道。但我现在每天都祷告，我说上帝啊，我跟你立约啊，你不要超过4:00。我真的跟大家讲，我说最近我们这附近的所有的地震，你去看，没有一个超过4:00。 我真的跟他讲，我就是这样祷告的。我拜托大家跟着我一起祷告，说你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们在 Bay Area 不要超过四点。
昨天早上也有一个地震，
3.6-3.7。有一个在 Salinas 那边也是3点多了 ，OK， 还有一个是北边的也是3点多了，都没有超过四。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出来这个4点里啊？你要知道，我们要学习跟上帝打交道，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天灾 ，You never know 啊！上帝耶稣基督还没有第二次来，可能你已经先去见他了 ，OK？ 你就要马上接受到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第七章啊，第1节跟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你们。不要持续的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持续的论断人，也必将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持续的量给人，也必将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第二节我把时态放进去， OK， 你把这个时态读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这边是看到什么？耶稣基督讲的，他说你的常态性是什么？你的常态性是什么？他不是看一次两次，他是看你的常态性。他说你持续的去 judge 去审判人的话，那么你将来就要被怎么样审判？因为你用什么样的量器持续的量给人，你看看这持续量给人就是常态性咯，你的常态性咯，就是说你对人的态度是什么？你是常常带着这种论断性、审判性的角度去看人呢？那么将来，上帝也要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然后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讲的话，将来就是审判的原则，这是约翰福音12章48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将来审判世界是按照我讲的道。”他讲的 Rhema。那么他讲的 Rhema 就是说，你常常用什么样子的量器来量给人家，将来必用同样的量器来量给你。那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将来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他不是用统一的标准的，他的标准是相对性的。什么叫相对性呢？比如说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常常怎么样？狗眼看人低，都是看人家都是不好的，都是论断性的，都是审判性的。他会讲什么呢？你这个人不得好死，你这个人要下18层大地狱，你这个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乱七八糟，就是一直在这样子论断人、侮辱人、臭骂人。这样子的人，常态性的这样子的人，将来耶稣审判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来了，这个人来，他常常说：“主啊，你饶恕他。主啊，他虽然是我的敌人，常常骂我，但是主，请你宽恕他，饶恕他，给他恩典，求主给他机会，再一次的悔改。”那么你这样子是对人的时候，当耶稣来审判你的时候，他也就是说：“哦，因为你对人家那么样子的恩典。”有这么样子的怜悯，所以呢，我也怜悯你，所以我也恩典你。你看到这个差别吗？你要看到耶稣的审判，除了你一定要信耶稣之外，这个是 absolute 绝对性的，每一个人都一样了。你信了耶稣跟没有信耶稣，那是一个 qualitative 是一个质量性的不同。但是在所有信耶稣人当中，他是这样子看的。那弟兄姐妹，当然有些人会辩论啊，他说：“哦，那他是没有听过耶稣的怎么办？”哦，没有听过耶稣的话，他如果常常是这样子对待人的，我告诉你，他会得到怜悯。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耶稣基督的审判是相对性的。你怎么样看别人，就是你现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跟人家的之间的互动，你跟人家之间怎么样子来看他量器量这个人，你怎么去 measure， 你怎么去测量他，就是上帝将来要测量你的标准。 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如何面对上帝的审判。你要想，我们在马太七章十二节，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家，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哎，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句话，你愿意人家对你好，你就对他好，你愿意人家对你怜悯，你就对他怜悯。那你愿意常常怜悯人家，神在审判的时候将会用怜悯来审判，就是这么回事。啊，弟兄姐妹，我好像真的发现到一个大金块一样，因为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在准备短宣的时候，我因为上次你记不记得江冠明牧师他来了以后，我们在吃饭聊天，我就说上帝摆了一个感动在我里面，我说我要把一个神学上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叫做已经发生跟还没有发生之间，我做一个平衡的调节。他听得非常有兴趣，他就说，哎，有机会啊，来我们台湾教一教，就教一门课就可以了。我说可以啊，我就把这个东西写了一张纸 one page， 里面呢放了很多的表格，把神的话里面的已经跟神的话里面的上位按着不同的这个题目，我把它两个都找出来了。然后找出来以后，我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已经发生的跟还没有发生的，那么到底上帝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用什么样子的原则来评估你跟我？我后来发现到，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家。那换句话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将来上帝就用这个量器来量你。所以当我们被审问的时候，为什么所有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的教导都是上帝来审判的时候，按着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不是按你有没有信耶稣，是按着你的行为。那什么样的行为呢？弟兄姐妹，答案就是你对人家 mercy 怜悯，给人家恩慈，给人家恩典，上帝就给你怜悯，上帝就给你恩典，上帝就给你怎么样，给你莫大的恩典。就是这个恩典弥足了你那些的不足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100%，那么怎么样去弥补这个差距呢？因为我们在过去呢有一段的时间，其实这个恩典已经吵了几百年，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什么样的基督徒还可以得救，吵了很久。那我发现到，原来每一个人你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以你平生当中，你这一生当中，你常态性怎么样去爱人，你如何真正是做到彼此相爱，你越爱人上帝就爱你，你越恨人，你越论断人，你越讲那些苦毒恼恨愤怒毁谤恶毒，那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就这样对你，神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话，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平常，我讲的是常态性，我不是说你一次两次，像我昨天晚上那个是偶尔的，不是常态性，你们千万不要误会，说啊，牧师都是这样子跟太太讲话，我不是啊，你要知道，师母跟我是很恩爱的。那弟兄姐妹，好，我们如何去消除这个那些不好的地方？神看你常态性，你常常就是怜悯人家，人家骂你，你没有回嘴，爱你的仇敌，就是在爱你的仇敌当中，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的时候，被人家咒诅的时候，你反而祝福回去的时候，那弟兄姐妹， You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你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你在为你的审判做预备，了解我要讲什么吗？ 因为神的审判就是你用什么量器持续的量给人，你那个是一个常态，已经是你的品性，你的品格了，你这样子的惯性就决定将来上帝如何审判。那弟兄姐妹，我讲的已经非常白了，我们来看，神要求我们的子民是不犯罪不论断，打在你周报上面。第一点，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凡已经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因神的道一直存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不能够继续犯罪，因为他已经是由神生的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每次我读到约翰一书三章七到十节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害怕的要命。他说，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从神生就不会继续犯罪，我常常犯罪啊。为什么呢？没有犯罪，你犯罪的话，你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赶快悔改。然后弟兄姐妹，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以前常常悔改的这个频率呢，已经渐渐减少了。我进步了。所以刚才我们约瑟弟兄说，你想想看啊，你今年到底进步一些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啊，我认罪悔改的时刻，不是说我硬心啊，我认罪悔改的时刻已经越来越短了。不会那么多了，表示我也在进步了。我同样的事情，我犯罪的记录不是记录，犯罪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你要设定一个自己一个目标，因为他这边讲说，你不能够继续犯罪，因为神的道已经在你里面了，你不行啊，你已经被神生的了。所以弟兄姐妹，约翰一书是什么样子的一本书呢？它是一本书，告诉你什么是真基督徒，什么是假基督徒，什么是光明的，什么是黑暗的，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魔鬼的。他说，如果你没有爱，你还在恨里面，对不起，你是说谎的。对不起，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直在恨里面，你还是属魔鬼的。你是属神的人，你不行公义，你不遵守十诫。直接当然除了安息日之外，你不遵守这些东西的话，对不起，你不是属神的。所以每次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的妈，每次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你说这个不好看不好听，我就不要去看了，也不能这样子啊。神的话记载的这么清楚，而且这个是使徒约翰写的，使徒约翰写的，他就看到这么多异端跑出来，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你说糟糕，我还继续犯罪，那你赶快悔改啊，你要赶快往这个地方行走，因为我们是生命本质的不同。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属神的人注意神的道德律。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来，凡继续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但是你还有罪的话，那就糟糕了。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被神用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你说我是重生生的，哈利路亚，我是重生生的，但是如果说你是继续犯罪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道德律。在我们没有注意到他的道德律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你的重生都可能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所以呢，第 A，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律是很重要，所以我才会列说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耶稣基督对这个饶恕这个课题非常严肃，他说，你如果不饶恕人的话，我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你饶恕别人过犯，我天父就会饶恕你。 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哎，我天父也不会饶恕你。这个饶恕这个课题讲了太多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不跟大家讲假话，我这次要去看我妈妈，我妈妈已经九十二岁，信耶稣了。我这次去，我要跟她讲清楚，你要把过去所有的人得罪你的人，统统要饶恕一遍。我要保证，我妈妈不会犯这种错误。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常常还会在想起以前的一些的事情啊，他就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我每次都跟妈妈讲说：“妈妈饶恕他们，妈妈饶恕他们。”然后他说：“好，我们饶恕，饶恕，饶恕。”又来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要有一个常态性，饶恕就是饶恕，不要再放在心上。所以我这次带了一个使命去，十天要跟他每天洗脑。而帮助我妈妈，妈妈饶恕他们，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啦。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以前干过什么坏事，针对我们家怎么样怎样，点点滴滴，你记那个干什么？耶稣基督都饶恕你了，饶恕他吧，饶恕他吧，不要再苦读了啦，不要再愤怒了啦，饶恕他们啦。妈妈，我们活了这么多，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happy， 我们将来天上是 happy 的。我们不要带着这一点点好像过不去，我们过得去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不要带着遗憾放手吧，不要把那些人事物再关在自己的心里面，将来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他一定会说你怎么没有饶恕啊，哎，你那个 还常常骂他啊。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来。那弟兄姐妹，我讲这些话，我并不是说我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遭遇，我不是耶稣，但我只知道，当你不能饶恕的时候，你就老实跟耶稣讲：“耶稣，我实在没有办法。”啊，这件事情，他这个人，我实在没有办法。啊，弟兄姐妹，如果有100个人当中，你99个真实饶恕，你就那一个不行。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你真心跟耶稣诚实面对，我说耶稣，我真的不行，我很愿意，可是我想起他还会恨得牙痒痒，我求你帮助我，我相信耶稣会够你。给你够用的恩典，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回想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我们虽然跌倒，但他恩典够我们用。那弟兄姐妹，我在讲，我们要的是常态性。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不要被某一个特别的绊倒了，啊，就很可惜。但我要说，你要借着上帝给你的恩典 get over with， 超越他。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挂在那边，他为的就是你，他饶恕了你，让我们放下来吧。也特别跟他承认，主啊，我这个就是不行，你要帮助我，耶稣一定帮助你的。弟兄姐妹，耶稣一定帮助你。我要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知识体大之下，我们千万不要留下瑕疵，不要留下瑕疵，放下来吧，放下来吧，享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我们有不犯罪不论断的自由。奉耶稣基督祝福大家。好，我们来看反省十诫。好，孝敬父母啦，不可杀人啦，不可奸淫动淫念啦，不可偷盗啦，想都不行啊，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贪恋啊，等等啊。弟兄姐妹，这个都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哈，十诫。然后第三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二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个人呢、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弟兄姐妹，这就是 summarize，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概念。前面特别讲到，你论断人家怎么样，自己所行的是跟人家一样。所以不能讲说，我们中国成语叫做五十步笑百步，哎，我们真的不要五十步笑百步，我们就祝福，说好话，造就人，不要去埋怨人，哎，不要去论断人。其实说人家坏话通常就是论断，基本上因为你觉得你比他好嘛，所以你才会说他不好。当你在说他不好指责他的时候，你就是振振有词，要表示你很好啊。但是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他讲了，哎，你论断人家，哎，你自己行的跟他一样，那怎么样？那就上帝说你还是悔改吧，上帝没有现在审判你，是要领你，给你恩慈，给你悔改的机会啊。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讲到爱神跟爱人的时候是并列第一的，因为上帝就是看你跟众人之间的关系来判定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哈，很快最后结论啊，神审判的原则。哎，我们常常洁净自己，祷告敬拜领圣餐，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达到 100% 像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也不能因为不能达到 100%、哎、我们就算了，因为有些神学就是说反正你不能 100% 嘛，到时候大家每一个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嘛，那你就变 100% 才能够进天国。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样良器量给你，这就是最大的差别。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有些神学就是说，反正呢，你75分，我59分，我们到时候都100分。你要让你59分变成100分，你起码你要有常态性对人怜悯 ，OK？ 常态性的饶恕人家，常态性的彼此相爱，不然的话，你拿什么？你拿什么本钱啊？我应该这样讲，你拿什么来告诉上帝说，你必须要给我恩典跟怜悯，让我成为100分进天国？好，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常态性的帮助人，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将来必定偿还，你有给神欠你什么的吗？ 你有怜悯人家吗？以至于上帝要怜悯你，你有给人家恩慈，所以上帝给你恩典。那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到时候神的审判是公平的。为什么圣经上讲说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成灾异灾，启示录15章，为什么？为什么到时候大家都称赞说 yes yes yes？ 你看他的审判是公平的。好，为什么？因为他看每一个人嘛，他知道你跟我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说穿了，如何面对上帝的审判，就是在为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 ，you can justify by faith， 你可以因信称义之外。你要让上帝对你有怜悯，你就赶快对人家怜悯吧。因为所有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就是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家。啊，这句话是适合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的。弟兄姐妹，难道爱神跟爱人不是并列第一吗？ 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凭什么有把握耶稣基督在审判的时候给我们怜悯呢？答案是第二条，我们平常用什么量器量给人？我们怜悯人吗？我们对人有恩慈吗？上帝用同样的量器来审判我们。最后我们读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对人怜悯原是向审判持续的夸胜。然后弟兄姐妹，以弗所不是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常常被人家误解。我这次去短宣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刚好提到这一节经文，她说：“哦，审判是向怜悯夸胜。”她的意思就是说，当她被审判的时候呢，她就向神呼求怜悯，上帝就会给她怜悯。我说：“你这个理解大错特错。”她两个眼睛瞪大大看着我，我说：“你听我好了，这句话解释是什么？”她说：“前面讲，她说你不怜悯人的人。”会受什么的审判？无怜悯的审判。你看清楚没有？你不怜悯人，你就会受到不怜悯你的审判。了解这个意思吗？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意思就是说，当你对人家怜悯的时候，你就向审判夸胜了。而且这个审判夸胜的这个夸胜是现在连续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一次的。每一次的你怜悯人，你就是向审判夸胜，那这个要变成你的常态。所以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就是怜悯人的人在审判的时候他就不害怕，因为上帝会怜悯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常常对人家是不怜悯的，你常常对人家是不给恩典的，不饶恕的，不爱他的，瞧不起他的，不尊重他的，有些时候还给他跌倒的，那弟兄姐妹，那你完了，你会受到不怜悯的审判。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常常的，那记得耶稣说，你这件事情既做在这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做在谁身上？做在耶稣身上。你对他什么？有怜悯。他饿了你给他吃， OK， 他不够暖你给他穿，他没地方住你接他到你家里面来住，你要对他怜悯，给他恩典。耶稣说，来，你是绵羊，你要进到永生去。那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意思了？你明白了吗？这就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的原则。你在看那段分开绵羊山羊的时候，你说：“哎，这都不是行为吗？”对，行为是反映你的信仰。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必定有相对应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是雅各书上面的很重要的信息。然后，另外再告诉大家，雅各，耶稣的弟弟。你根据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章还是第十章我忘了，他叫亚非勒的儿子雅各，亚非勒，他的希伯来文就是约瑟，犹太人说亚非勒的儿子雅各，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正是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也就是耶稣的弟弟。Surprise！ 这个雅各说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你就知道，在当时使徒那一代，他们是非常重视行为。你信仰之后的行为，反映出你的信仰。那弟兄姐妹，也反映出你在审判的时候上帝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最后我再说，我们如何面对神的审判，就是你平常你用什么心态去对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先说从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 怜悯、恩典、饶恕、彼此相爱，这些就是你在被审判的时候的本钱啊，你的资本，你跟上帝之间，他在审判你的时候，这是你手中的牌呀、啊。了解我的意思吗 ？Amen。让我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明白如何来面对神的审判。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百分之一百，我们永远有不足的地方，但我们相信你要补这个不足。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让我们对面对我们一切对我们不好的主，我们宣告我们饶恕他，我们一切的苦毒、恼怒、愤怒，一切的毁谤、苦毒、恶毒，要从我们当中完全的除掉。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接纳我们，再一次复兴我们，我们个人的复兴，要成为一个光，成为一个盐，来在这个弯曲变妙的时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